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骆云秀老师所主讲的福音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福音书的课程，我是骆云秀，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和您一起来学习新约圣经福音书的内容。第十三课到第十八课，我们所研读的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是为着提阿非罗，也就是所有神所爱的人而写的。为了要使所有神所爱的人都能够学习，并且能够明白耶稣一切所行所教训的。因为耶稣是至高者神的儿子，他也是基督，是万民的救主。耶稣来到世上，为了要施行神在旧约当中早已应许要拯救世人的救恩计划。耶稣借着他一切所行所教训的，带来救恩，也施行救赎，使人的生命能够得着拯救与逆转，并且能够经历神所要赐给人的怜悯与平安。为了要使人愿意领受耶稣所带来的救恩，并且愿意听从耶稣一切所教训的，所以路加福音三章一到二十节，神的话先临到了至高者的先知施洗约翰，由他来到约旦河一带的旷野，宣讲是罪得赦的悔改的洗礼，好预备人的心能够来领受耶稣所带来的救恩。路加对于施洗约翰的记载与马太福音非常的类似，然而其中有两个最主要的不同之处。首先呢，路加在引用以赛亚书的经文时，除了三章四节，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句介绍施洗约翰身份的经文之外呢，路加还多引用了五到六节，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这两节多引用的经文，一方面说明了施洗约翰的任务是要填满山洼，削平山冈，弯曲改为正直，道路改为平坦，也就是要借着宣讲悔改的洗礼来预备人的心，挪去在人心中的阻碍，使人能够领受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神的救恩。另一方面呢，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神的救恩是为了要赐给凡有血气的，也就是会赐给全世界所有的人。神的救恩虽然是从旧约的应许而来，是从犹太人的信仰而出，但是神的救恩最终的目标是要赐给全世界所有的人。这也是路加福音这卷书自始至终一直在强调的事。路加对施洗约翰的记载还有另外一个与马太福音的不同点是，路加特别记载了施洗约翰对于贫穷人与社会边缘人的关怀，同时也勉励在生活上比较有能力的人要用实际的爱人的行动活出真实悔改的生命。我们来看路加福音三章十到十四节。路加福音三章十到十四节，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 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路加福音非常重视悔改和逆转的生命，而且这样的生命必须要发生在实际的现实生活当中，就如同神的救恩也必须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真实的发生。所以同样的，真正的悔改也必须要在实际的现实生活当中结出果子来，行出实际的爱人行动，特别是要关怀那些贫穷的与弱势的，甚至于被人排斥的人们。如果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不能够行出实际的爱人行动，那么我们生命的结局就会如同不结好果子的树一样，被砍下来丢在火里，也就是说，我们将会在地狱的熔火里永远受痛苦。然而我们天然人的生命既没有办法真正生出悔改的心，也没有办法真正行出实际的爱人行动，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才能活出真实悔改的生命，就如同使徒行传19:4使徒保罗所说的。使徒行传19:4，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喜，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所以在施洗约翰宣讲了悔改的洗礼之后，耶稣随后也在路加福音3:21-4:13正式的在救恩历史的舞台上登场亮相。3:21-4:13记载了耶稣受洗、耶稣的家谱以及耶稣受魔鬼的试探这三件事情。路加记载这三件事情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要证明耶稣的身份。耶稣就是施洗约翰所见证的那一位能力比他更大，而且要用圣灵与火为人施洗的那一位拯救者基督。同时耶稣也是至高者神所爱的儿子，因为在耶稣受洗的时候，有圣灵降临在耶稣的身上，又有神的声音从天上来，亲自证明了耶稣神儿子的身份。路加接着又用一份耶稣的家谱来说明，耶稣在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他是人的儿子。但是这一份家谱不断地往前追溯，一直追溯到人的始祖亚当的时候，路加却说亚当是神的儿子，用这句经文来证明耶稣的身份，表明耶稣不但是人的儿子，他更是神的儿子。最后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以神的儿子与人的儿子的身份40天受魔鬼的试探。耶稣所受的三个试探的内容，以及这些试探的意义，我们已经在之前的第八课分享过了，因此就不在这边重复了。但是路加福音3:21-4:13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路加不但记载了耶稣在受洗的时候，领受了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而且路加还记载了耶稣是在被圣灵充满的情况之下，圣灵将耶稣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事实上路加福音非常重视圣灵的工作与圣灵的同在，从一开始的诞生叙事就是如此。在诞生叙事当中，天使加百列预言施洗约翰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而施洗约翰的父母亲也在被圣灵充满的状况当中说出了预言， 与称颂神的赞美诗歌。童女玛利亚更是因为圣灵临到她身上而怀了耶稣。圣灵还特别临到了在耶路撒冷的一个虔诚人西面的身上，使他能够得着启示，知道他自己在有生之年必定能够看见主所立的基督。可以说，在新约的时代，神恩典的作为其实都是透过圣灵来完成的，就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不例外。主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就领受了圣灵的降临，他也在被圣灵充满的情况之下接受魔鬼的试探。接下来的经文我们也将会看到，主耶稣在受完试探之后，他是满有圣灵的能力，开始他赶鬼、医病与传福音的事工。主耶稣的这些与圣灵有关的经历，可以说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榜样。如果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当他降世为人，在世上生活的时候，都需要领受圣灵，被圣灵充满，并且要靠着圣灵的能力去完成他的事工和任务，那么既软弱又容易犯罪的我们，也就更应该要更多的来渴慕圣灵，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并且要学习倚靠圣灵的能力，好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一切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会在路加福音11:13那里教导我们。路加福音11:13，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使徒保罗也在以弗所书5:18教导我们，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愿我们都能够时时渴慕圣灵，好领受神恩典的作为，并且要常常被圣灵充满，时时带着圣灵的能力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一切事情，好让世人能够透过我们经历到神的恩典与怜悯，也能够因此得着喜乐与满足的生命。路加福音4:14，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当耶稣受洗，领受了圣灵，并且被圣灵充满，胜过了魔鬼的试探之后，他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了他从小到大所生活的加利利地区，开始了传福音的事工。从路加福音4:14一直到9:50，这一大段的经文记载了耶稣在加利利地区一切所行所教训的。路加福音4:14-30，路加首先记载了耶稣在他自己的家乡拿撒勒传福音的经过。耶稣进了拿撒勒的会堂，读了以赛亚书60:1-2的经文，这段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4:18-19。路加福音4:18-19，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耶稣借着这段经文正式向世人宣告他的身份与他的使命。耶稣的身份就是那一位被神用圣灵所膏抹的那一位受膏者，也就是基督，而他的使命乃是要传福音给贫穷的、被掳的、瞎眼的、受压制的这些身处在软弱与痛苦当中的人们，使他们的生命可以得着逆转，可以经历到得释放、得看见、得自由、得喜乐的美好人生。不过耶稣传福音的对象并不是只有这些在社会地位上比较弱势、比较受到排斥的人， 也并不是只有犹太人、以色列人而已，而是包括了全世界所有的人。另外，一个人也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就一定能够得着福音的好处，一定能够经历生命美好的逆转，而是必须要拥有一颗谦卑的心，愿意领受耶稣所传的福音，他才能够成为神所悦纳的人，得着神所赐的喜乐生命。耶稣特别举了先知以利亚使撒勒法的寡妇经历神迹，以及先知以利沙使叙利亚国的元帅乃曼得着医治，这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些观念。在以利亚的时代曾经发生过大饥荒，虽然当时以色列有许多寡妇都需要帮助，但是当时以色列全国上下没有人愿意寻求神，因此以利亚只奉差遣到外邦的撒勒法一个寡妇家里去，而这个寡妇也因为愿意听从以利亚的话，所以就经历到了生活由贫穷变为富足，儿子也从死里得着复活的神迹。另外，在以利沙的时代，当时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人，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来到以利沙这里寻求医治，只有叙利亚国的乃曼愿意来到以利沙这里寻求医治，也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完全得着洁净。撒勒法的寡妇与叙利亚国的乃曼，他们都是外邦人，但是他们却能够经历神迹得着医治，因为他们愿意听从以色列先知的话，愿意来到以色列先知面前寻求恩典。所以主耶稣所传的福音也是如此，无论是谁，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无论他的社会地位是高是低，只要他愿意寻求耶稣，愿意领受耶稣所传的福音，他就能够成为神所悦纳的人，得着神所赐的喜乐生命。但很可惜的是，拿撒勒会堂的人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观念，他们愤怒地要赶耶稣出城，耶稣因此离开了拿撒勒，而拿撒勒的人也就不再有机会能够得着福音的恩典与好处了。耶稣离开拿撒勒之后，他继续在加利利各处传扬福音。路加福音4:31-6:16，这一段非常长的经文所记载的事情和事情所发生的顺序，与马可福音1:21-3:19可以说是几乎一模一样。所以很明显的，路加在写作路加福音的时候，他参考了马可福音的内容，而这一段经文最主要的目的也和马可福音一样，一方面让我们能够看见耶稣使用他的权柄与能力去传道、赶鬼、医治、呼召，并且使人得洁净，做各样的侍奉工作。借着这一些侍奉，证明了耶稣真的是那大有权柄也大有能力的基督，神的儿子。但是另外一方面，耶稣所做的侍奉工作遭遇到了许多法利赛人、文士和教法师这些宗教人士的质疑与反对，因为耶稣的行为违反了宗教人士他们对于律法的解释，以至于他们认为耶稣根本就没有遵行律法，他违背了神的诫命。但是事实上，耶稣所做的才是真正的遵守神的诫命，符合神的心意。因为耶稣侍奉的出发点是根据从神而来的爱、慈悲与怜悯。所以接下来，路加福音6:17-49，耶稣借着这一段教导来阐明怎样的行为是真正符合神的心意、讨神喜悦的行为。路加福音6:17-49，我们通常称这段经文为平原宝训， 因为耶稣是站在一块平地上教导众人的。平原宝训这段教导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六章20到26节，耶稣讲到了四个福与四个祸。路加福音很重视逆转的生命，而主耶稣在平原宝训一开始也讲到了逆转的信息。主耶稣所带来的福音会使人的生命产生逆转。当人们愿意领受耶稣所带来的福音与救恩，愿意遵行耶稣的教导，他们的生命就会逆转，成为有福的生命，将来在天上也能够得着大的赏赐。相反的，当人们不愿意接受福音，也不愿意遵行耶稣的教导时，他们的生命就会逆转，成为有祸的生命。那么主耶稣希望人们遵行的教导有哪些呢？第二部分，六章27到36节，这部分的教导可以浓缩成为一句话，这句话就是路加福音6章31节所说的，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甚至于这个人可能是你的仇敌，你也要爱他，要待他好。因为只单单爱那爱我们的人，只善待那善待我们的人，其实不信主的罪人也都能够做得到。事实上，神是慈悲的父，神总是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因此，唯有效法慈悲的父神，愿意去爱仇敌，去善待仇敌的人，才能够得着天上的赏赐，成为有福的生命，并且可以做至高者的儿子。接下来主耶稣还希望人们遵行的教导就是第三部分，6章37到42节。这部分的教导也可以浓缩成为一句话，这句话就是你们愿意神怎样待你们，你们也就要怎样待人。我们若是希望不被神定罪，希望能够被神饶恕，我们就不可去定人的罪，并且要饶恕人。我们若希望神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我们就应该要慷慨的给予人。如同6章38节所说的，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因为神会按照我们对待别人的方式来对待我们。因此，我们若希望我们的生命是有福的生命，我们就应当用爱人、使人蒙福的方式去对待别人。最后第四部分，路加福音6章43到49节，主耶稣的教导，主耶稣所说的话，就是我们有福生命的根基。而我们是否能够遵行耶稣的教导，听见耶稣的话就去行，结出善的好果子来，将会证明我们的生命是否是建造在如磐石一般稳固的根基之上。只要我们愿意听从耶稣的话，并且遵行他的教导，我们的生命就能够从软弱、无助与罪恶的光景当中逆转，成为有福的生命。教导完平原宝训之后，主耶稣继续在加利利地区行出了许多慈悲怜悯人的神迹。路加福音7章1到10节，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罗马百夫长，他恳求耶稣能够医治他所宝贵的一个仆人。耶稣因着慈悲怜悯，也因着看见百夫长的信心，就医治了这个百夫长的仆人。接着7章11到17节，耶稣进了拿因城，看见了一个死去的少年人被抬出来。这个人的母亲是一个寡妇，因着儿子的死去极为悲伤，不断的哭泣。耶稣仍然因着他的慈悲怜悯，他使这个死去的少年人从死里复活。当这个少年人从死里复活之后，路加福音7章16节 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这两个神迹正好对应了主耶稣在拿撒勒所说的那段关于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教导。主耶稣使拿因城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正好对应了在先知以利亚的时候，以利亚也使撒勒法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同样的，一个罗马帝国的百夫长，一个外邦人的军官，来请求耶稣能够医治他的仆人，也正好对应了在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一个叙利亚国的元帅乃曼，他来请求先知以利沙能够医治他的大麻风。借着这两个与旧约先知的作为相互对应的神迹，路加证明了耶稣就是那一位在旧约圣经《生命记》18:15那里所应许的，神所要兴起的那位像摩西的先知。我们来看《生命记》18:15。生命记18:15，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路加特别在平原宝训之后记载了这两件神迹，一方面是要借着这两个神迹证明耶稣就是那位神所兴起的像摩西的先知，所以耶稣所说的话，特别是耶稣在平原宝训当中一切所教训的，都是神吩咐我们应当要听从，应当要去遵行的。另一方面，借着这两个神迹，路加要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耶稣是慈悲怜悯的主，我们的神也是慈悲怜悯的父，所以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无论他的社会地位是高是低，主耶稣都乐意借着他那满有圣灵的能力，使人得着恩典与帮助，使人的生命得着美好的逆转。因此，无论是谁，只要他愿意来寻求耶稣，愿意领受耶稣所传的福音，愿意听从耶稣一切所教训的，他就能够经历到从神而来慈悲怜悯的恩典与神迹，并且成为神所悦纳的人，能够得着神所赐的喜乐美好的生命。以上就是福音书第14课的内容，被圣灵充满，加利利传道。我是骆云秀，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来跟从主，他是我的救赎主。来跟从主，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来跟从主，他是我的救赎主。来跟从主，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无人能像他，连我头发他都梳。